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
同理好也没
错。哇，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我们又是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这天我们的主啊，从死里复活，哦，得着荣耀啊，坐在啊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啊，我们实在是为着这样的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新啊，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实在也有圣灵啊，今天请到下来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相信你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成你的工作啊，就像当年你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工作一样，在撒母耳身上所做的工作一样，你也要同样坐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要做得更大，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赎。那今天早晨我们结束这个撒母耳记这本书，求你实在是再一次用这本书对我们讲话啊，接着撒母耳的一生，大卫的一生，是吧，真是把你的心意更清楚的明白的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说我们真是在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谢谢你啊，求你就来带领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
你录了。
好，我们那个今天要来查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第24章。啊，从时间来讲，我个人觉得好像有人说可能这章的有的内容不一定是最后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领会好像还觉得应该是，因为从那个安排上来说好像也有道理。那么这个第24章呢，我觉得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段呢就是讲到大卫数点百姓，数点军兵，然后从第一节到第17节，我这个圣经它也是这么分的啊，很自然的分成这样的两段。那么第二段呢，从18节一个到第25节啊，比较短一些，乃至讲到这个瘟疫以后，然后呢就大卫就献祭祭坛，神也把他的永远的心意启示给了大卫啊。当然这个好像是针对以色列人讲的，就是圣殿将要在哪里被建造起来。但是我也想到可能也是借着这件事情也要启示我们神那心意是什么啊，借着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灾难，能够把神的心，能够对神的心意有更多的看见。那今天我们也是在瘟疫的里面，虽然这个瘟疫好像在美国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缓解，也许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巴不得借着这个我们所经历的也不是突然的，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好，我们先来就仔细来看看这两段的内容。那第一段呢，就讲到大卫数点百姓。然后呢就以至于这个事情得罪神，所以就像导致瘟疫降下来。那么这一章的圣经其实可以对比历代至上21章来看，因为这两章记载的内容是很相似的啊，是有些个地方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地方也其实也是个解经上的难处，大概有好几个地方我自己能够马上就想到的有3个地方，那会在读经上解经上造成一些困难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有的事情不用太去追求细节的东西，否则因为很多东西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释啊，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那么首先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起因是什么。第一节啊，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如果你去对比这个历代志上21章，你就会发现马上问题就出来了，对吧？历代志上说是因为撒旦去激动大卫去数点这个百姓的， 那这个就马上就会产生问题，究竟是谁啊？不可能撒旦又是神，对不对？我想，首先都有可能呢、啊。圣经也不是说没有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我能想到的就是21章，对，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疏点他们。在第历代志上，21章一开始也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无论是亚哈王啊，还是扫罗王啊，还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约伯，对不对？好像神也是在想要试验约伯，而撒旦呢想要试探啊，这两个动画试探约伯。这个我们都知道，神的工作往往和仇敌撒旦的工作，当神在一个地方做工的时候，往往撒旦在那里也要兴风作浪，对吧？同样的，当我们在面临神给我们试验的时候，其实撒旦也要来试探我们。所以有时候试探试验，我们不是说一下能够分得清清楚楚的，有时候外面的感觉有时候是非常相似的。同样在这里也是，我相信。因为大卫和以色列人他们确实出了问题，所以神就会发怒啊。那么撒旦也就找到了机会，就一起来攻击啊。我们不知道神和撒旦之间是不是有个协调的行动，因为至少我们在约伯记的上面看到他们两个好像是商量一下来这样做的一样的。当然我想神站的角度还是要祝福约伯，而撒旦站的角度是要败坏约伯啊，完全不同的那个他们的动机了。那么在这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无论是神对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呢，还是撒旦对以色列人看见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去疏点百姓。有一点我觉得哈，这是个猜测的原因，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从上下文，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非常周围四境的仇敌啊敌国都已经被征服了，国家也变得平安富强啊起来。自然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的，当然我想以色列国也不例外。在这方面而言，当一个国家啊强大起来富裕起来，人民好像已经在周围都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啊，当然我是说从地上的人的角度看啊，往往就会骄傲起来，觉得哇自己是 somebody， 自己是我们这个民族有多伟大，我们这个什么人，我想都会有的啦，很正常的人的本性的反应。当然你从那个撒母耳记的第22章到23章大卫堕落之言和那个大卫的赞美，其实都能够看得到。虽然那个地方大卫是在真心的在赞美神啊，也确实是感谢神的祝福，但是呢确实自然人就会自身骄傲，这是我们这个人的本最大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很多属灵的伟人都告诉我，属灵的人都告诉我们啊，最难对付的人，最难对付的罪就是骄傲，最难对付的罪就是骄傲。我们可能别的肉体上的罪都慢慢的都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都能对付，但是最后隐藏在后面骄傲的罪往往隐藏的最深，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是来到大卫的晚年差不多是最后一段时间，你就看到因为神大大的祝福以色列大卫和以色列啊，所以他们可能这个时候就心生骄傲，也导致于这样一个需要数点百姓。为什么要数点百姓？哇，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国家人有多少，有多少拿刀的人，打仗的人，对不对？很多世界上的国家往往这个时候就会怎么阅兵啊，很相似的情况，差不多就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哈。那么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啊，约雅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前面已经查了很多关于约雅的故事哈，约雅的事，他是个属肉体的人啊，完全非常属肉体或者完全属肉体的人。虽然他是大卫的军队的元帅，但是他确实 说元帅是那个很骄傲，他也是肉体，他反而看得清楚这件事情，这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好，我们看看，尤其是历代之上二十一章啊，特别讲到他非常厌恶大卫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呢跟大卫说，哇，你看看耶和华已经这么祝福我们了，有这么多这么多人了，不用我们愿耶和华神再加添百倍，就是百姓的多少。显然这件事情约押能够看得到大卫是很骄傲的，觉得自己的人民有多少军队有多少，对吧？约押就说神可以祝福啊，不用再干这件事情。我们很对不起啊，我很好奇为什么约押都看得见大卫这么一个到晚年呢，神这么带领丰富的祝福他，他也是很爱主也很跟神亲近，反而不知道呢。我感谢神，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很属灵了，我们对属灵圣经的知识认识的很多了，我们就真的什么都能辨别了，不是的。有时候旁观者甚至属肉体的旁观者都能看得见我们骄傲，我们的一些一个不属灵的东西，不是说这个属肉体的人他就比我们更属灵，但是旁观者清啊。我觉得包括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一起啊，彼此之间有一个监督，彼此有个安慰鼓励啊，信心上彼此安慰，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有时候我常常就有这样的感觉，往往别人能够看得见我自己的毛病，我还不知道啊。别更我们这样的人当然应该这样，连大卫这样的旁观者都很清楚，连约押这样一个人都能看得见他有问题。好，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分享，但我想时间有限，没有必要讲太多话。接下来呢，当然约押没办法，押他的命令没有那个大卫的命令大，所以约押就出去带着自己的一些军长去出去数点以色列百姓。他们呢是从约旦河先过到约旦河的那个西岸，从加德一带开始往上数啊，从西开始，然后往北，然后又回到约旦河东岸，然后又往南，一直数到了别十八，这样一个一圈下来啊，就把那个以色列百姓数了，然后就来告诉那个大概有多少人，以色列百姓拿刀的有多少，勇士有多少。那当然这个马上就会大家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发觉到历代志上记载的和撒母耳记载下记载的数目不同啊。当然有很多种解释方法，那我也看了一下哈，很多很多各样的解释都有，读经的人啊。那我自己猜测，有可能当时数点的人因为有心里面违抗抗拒大卫的命令嘛，也可能就不认真，或者说就像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口统计迟迟都报不上来，那现在这么多科技帮助都还不行了，对吧？或者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那么今天其实在那个时代可能说不定有申报了两次，第一次报不准确，可能在历代志在撒母耳记记下来了，后来又重新或者说更多准确的数字来了又报第二次都有可能。我们其实不用去再纠结这个细节，否则出不来的，是吧？你一定要纠结是哪个对哪个错，是怎么算对的，那就出不来了。但是呢，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可能没有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明显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的数目都不同啊。不过没关系的，我相信可能背后有些什么原因，只是我们现在不是那么清楚。那么这个数字一上报上来很快啊，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马上大卫就良心就开始自责了，他就却突然认识到这件事情是大大得罪神的，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个时候神就差派加德去告诉他，三个审判任选一，三选一啊的审判啊，就是说有七年的七年的饥荒，然后有三个月被追杀，三个月吧，这三个月被仇敌追杀，然后就三日的瘟疫。好，那么不管什么，大卫当然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困难。我们感谢神啊，当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平时都是神直接就审判我们，对不对？但这次呢，神让大卫选择一下，这下就困难了。我们看到了神的为难。我们以为说只要我犯罪，神就痛痛的审判他的百姓，其实神很为难的。 疼爱他的百姓，不想审判他的百姓。结果呢，你又犯罪，又不得不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嘛，所以他必须要审判。那怎么办呢？这次他就让大卫去感觉一下，我这个审判有多困难，所以就告诉他，我给你三个审判可能选择，你选择其中一个来审判你，审判以色列百姓。大卫就觉得非常，但是他没办法，他愿意，但他最后决定说，那我愿意选择落在神的手里，所以他就选择了三天的瘟疫。啊，这是当然这个瘟疫就马上就降下来了。啊，这个降下来的过程，其实大家对比一下两边，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我们有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去想一想，这个三天瘟疫，这次是在我们现在也在瘟疫中哈。三天瘟疫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瘟疫，当然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大概经约在圣经记载的大概就有四次，很明显的。那么这次瘟疫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死亡死了七万。要讲到死了七万人民间，就在而且非常严重，就是在这个灭命的天使或者是就是要灭命的天使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在巴尔南的河场上正要向耶路撒冷伸手灭城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怜悯心临到了，耶和华后悔了。就按下了暂停键，我觉得这个地方太精彩。你看圣经的记载，他并没有马上就告诉天使说 stop 啊，就停止了，就不再做了。他只是按下了暂停键，定格了天使的动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到这章最后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献大卫代表以色列献祭以后，这个时候神才下命令让那个吩咐使者收刀入鞘。显然在还没有大卫没有献买下阿尔兰河场没有献祭的时候，天使这个灭命的天使还在阿尔兰的河场上，刀还是在拿在手里边的，要灭命啊，要毁灭耶路撒冷城。就在这个时候，神反正扑的就是按下那个 pause 那个键，暂停键，定格了天使的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这段的描写啊，这个时候大卫和他的那个长老们，以色列长老也正好看见啊，天使站在天地之间，手里拔出来的刀啊，要把耶路撒冷的上面。当阿兰河场，你如果去看那个地图就知道，正好在耶路撒冷，当时那个城的稍微偏南一点点。那今天当然都是同一个地方了，但当大卫那个时代呢，大卫城都是大卫城在北面一点点。阿兰河场是在南面一点点，但最后都成了耶路撒冷城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和长老们他们也看见这位灭命的天使在天地之间要抽刀，手拿着刀要灭城，所以他们也赶紧穿着麻衣服，这个在历代志上是一章记载的，披着麻衣然后面伏于地向神祷告。大卫那个祷告确实是一种非常痛心发自内心的祷告，说神啊，不是百姓做错了什么事，是我犯了罪啊！为什么要攻击你？我攻击你的百姓，你的民呢？为什么就攻击我？攻击我的家就好了，不要降瘟疫为他们。但这以色列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一起面伏于地祷告。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是这个图画不哈？其实，在这个与此同时，就在阿尔兰河场上，这个巴尔南带着他的四个儿子本来是在河场上打麦子还是什么的哈，突然看到这个天使就在那他们头顶上，就可害怕了，对不对？就赶快就藏了起来。好了，这就是瘟疫的过程。其实大家看看那个这两年圣经描写的其实是蛮那个好像给你一幅图画在那里似的。那接下来大卫这个祷告，在阿南河场上祷告，就我们就来到第二段第十八节开始。这个时候神就差派加的第二次去告诉大卫，要在阿尔南河场上，或者说他这个名字有两个名字哈，一个是阿尔南，在历代志上记载的，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这个地方所记载的呢是亚拿拿哈，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大卫呢就去了河场上，当然那个其实大卫他们害怕，因为你知道那天使命令的天使就在头顶上，你要神要让他你去那个叫那个加德吩咐他你去那个河场上去， 在那儿给我们献祭，天使就在头顶上拿着刀的啊、所以大卫他们就一行人就去了，去了的时候因为不远嘛哈，那其实蛮近的距离，去了以后
我的
然后就买下了一个禾场，禾场周围的地，所以这边又一个解经上的难处，买下的禾场在这个地方记载的是50舍格勒的银子买到那个禾场和牛，我们一到那个历代之下就看到他是买下了禾场和周围的地，所以那个地方花了600舍格勒的金子啊，所以这个权数完全不能一样的。而且呢这边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尔南，一个是那个亚拿，那他们怎么关系呢？当然也有很多解释哈，这个比较困难。那么我自己的理解，或者我们也是从别的弟兄们那儿听来的吧，就是亚拿拿有两种解释啊，有一种就是亚拿拿和阿尔南其实是同一个人，有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呢？你去看那个希伯来原文他就知道他们是字根是相同的，有可能是可能在不同的，是在因为历代志记载的时间和那个撒母耳记写的时间是不同的嘛，撒母耳记很可能是加德写的，那历代志可能就是过了很多很多年纪那个被那个是那个谁可能以斯拉写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就把这个写的一个亚拿拿一个阿尔南，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兄弟两个，阿尔南呢可能是拥有这个禾场然后呢亚拿拿呢可能是亚拿拿是拥有这个禾场，阿尔南呢是拥有这个禾场周围的那批山，因为那批山叫那个摩利亚山，整个山你知道那个圣殿是建在一个山上的，整个山可能摩利亚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属于阿尔南的，所以大卫就分别用了两种不同的银子和金子买了他们的地啊，这也是一种解释了很难确定是什么，以后也许将来知道。那买了地以后呢，然后大卫就开始献燔祭，那就把那个阿尔南的牛也拿来就把献了燔祭，最后把那个瘟疫就止住了。你知道在献燔祭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记得很特别，第25节啊，大卫不敢去啊，什么大卫是25节可能是历代志，应该是历代志上所记载，大卫还是不敢上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天使在那儿，害怕耶和华你知道我们的导致大卫其实对耶和华是很亲近的，对神是很亲近的，可是在这个时候看着这个公义审判来临的时候他是非常惧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敢进前来，但是对历代之上是一张所记载的，他就是在那儿祷告，神说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也是我相信神启示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历代志的31章的30节31节就是大卫不敢进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为什么是暂停键呢？就是神按下耶和华按下那个暂停键的时候，但是就那个天使的手中还在拿着刀的，只是在那动，可能就是一个被 frozen 的一个动作，就是被定格了的一个动作，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卫就不敢进前去，只是在那祷告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是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实际上显然这个时候也许神就启示他圣殿将来就建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使者收刀入鞘，所以瘟疫就完全止住了从这个前后来看，我们实在是看见这幅图画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要是在场是怎么一个样子，看到那个天使刀就伸在那儿，他要下来那就不得了了感谢神。接下来最后呢撒母耳记就结束到这里，但是呢我们知道看历代志就更清楚，历代志接下来的几章从22章开始就是大卫用他最后一段时间用他所有的金钱来建造神的殿，预备建造神的殿，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也让以色列人特别是利未人在祭司他们在各样服事上的安排上大卫都把它做了，最后当然我相信也立了他的儿子所罗门为王，让他儿子就要继续建造这个圣殿了。好了，我想我就暂时停到这里接下来弟兄姊妹并讲交通。
我先想法哈，在数点百姓的事情上面哈，感觉上好像是只是人口普查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历史来看哈，所有的数点这个百姓哈，都有个目的啊，我想可能就是为了尤其是当他有四境都平安，然后他国力很强的时候，像他心中所想的可能就是往外面扩张。那往外面扩张的话，一件事情就是要确定你到底有多少的军力。我想他是数点百姓，其实就在准备这个军力上面做一个预备。我想这个就是他骄傲的地方，也是神不是神所喜悦的。撒旦会这样试探的话，可能就是让他说好像当然神已经预定这个以色列人的疆界，但是我想人的心就是这样不满足，好像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所以我想这个数点百姓的背后不是光是人口普查，可能就是做军事准备，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弟兄姊妹，我们先交通，不是没有交通，就先交通点哈。我想关于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的确是很得罪神。那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是那个背景是怎么样，为什么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刚刚提到说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也同样记载这件事情。那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在撒母耳记上所记载一些事实呢，都没有告诉我们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等到我们去读历代志下历代志的时候呢，那也就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些背后真正属灵原因是什么啊。所以很显然在二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啊，然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啊。那为什么撒旦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然后引起大卫要数点百姓呢啊？因为若是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想我们读圣经呢常常需要一卷一卷读，一章一章读啊，因为圣经这样的记载事序常常都有一些属灵关系的属灵原则一个联系啊。所以读到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之前是二三章，这里是讲到大卫的一些勇士。那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的前面是二十章，那里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打败几个非利士人那个伟人的儿子啊，说很显然在这两处的地方呢，都说到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下这里告诉我们说，数点大卫勇士以后，就显出说大卫这个或说以色列国里面实在许许多的勇士，大能勇士啊，他们在那边征战得胜啊，在那为大卫把这个国度建立起来啊。那历代志下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打败了那些伟人的儿子，那些都是非常强壮，但是都被以色列人打败了。所以很显然这两个地方都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当中许多勇士，他们当中许多勇敢的人，他们打败那些强壮的仇敌。所以很显然当一个人在经历许多征战得胜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些骄傲显明出来了。我想这是人一个天性，当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成功，有些成就的时候，人内心里面呢就会产生个骄傲啊。所以在这个骄傲的时候呢，正是仇敌来攻击人，来以诺人犯罪的时刻。所以就是在这个处境，在那个我说大卫在这个环境这个一个情形底下呢，撒旦就来找机会要来攻击他，要攻击以色列百姓。 所以是因为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当人在那好像有许多好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呢，特别在属灵上也是好像为主做了一点事情，好像有点成就，好像看见一些果效的时候，人内心那个天然败坏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人最容易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仇敌最容易攻击我们引诱犯罪的时候。所以很显然在这里呢，紧接着过十四章这一章的记载，这一章记载啊，因为人里面有个骄傲的心的时候，仇敌就抓住一个机会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最成功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最很容易失败的一个时候。因为大卫在这里他没有看见这许多勇士，这许多征战得胜不是靠了刀枪，不是靠人多势大，乃是耶和华。因为他曾经年幼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征战得胜不在乎靠兵器，征战得胜乃是在乎耶和华，耶和华叫谁得胜谁就得胜。但是在这里好像大卫已经忘记了，好像属灵光景因着前面有许多的勇士帮助他建立国土，有许多的征战打败那些非利士人，那些伟的儿子都被他们一个一个杀掉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在这里就受了引诱。所以在这里历代之下就告诉我们说，撒旦就起来攻击以色列，然后激动大卫数点百姓，就是要显扬他自己能力，显扬他自己的国势，国力非常强。就像刚弟兄提到，今天一个国家要显扬他自己的国力非常强盛的时候，就是用阅兵的方式，把他的军事设备，把他的人也摆出来给大家看啊，让大家都知道，你看我这个国家有多少精密的军事装备，有多少军兵啊。所以我想大卫就是在这个情形里面做这件事情，那很显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自己啊。但是刚才说连那个属肉体的那个耶拿都看出这件事情实在不太好啊，不太好啊。但是一方面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做这件事情以后呢，撒母下再告诉我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就自责。他就会打发耶和华说，我行的这个事有罪了。所以很显然大卫犯了这件错误，他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感觉，他知道错了，他求神对神说他已经得罪神自己。那当然神还是要一个显出公义的审判来，所以神说有三样灾害和他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三样灾害都是不容易的，不简单的七年的饥荒那仇敌追赶他们三个月然后三日的瘟疫那大卫在这里呢但是神是借先知对他讲这件事情，那大卫对先知他说，我上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你知道当神说这三样灾害你来选择的时候，按照我们天然人来说总是选择最轻微的一个惩罚，这是我们天性审判一定要的，但是神让我们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会选择那个最沉重最厉害的一个审判我们总是说那我就选择一个最好的最轻微的审判，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所以很显然大卫这个人虽然他落在这个光景里面，他还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因为知道当一个人落在人的手里的时候，人就对我们是没有怜悯的。就像神把以色列百姓犯罪，神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来管教他们，结果巴比伦抓到一个机会了，好，现在你落在我手中，我就好好来对付你，来，甚至要把你置于死地。这是人的天性，他会知道人是没有怜悯的，神是有怜悯的，所以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但一方面他也看见这个审判权是在神的手中，他不敢自己来做选择，他把这个审判的管教的权柄放在神的手中，但他也知道神是有丰富怜悯的所以后面看见的确当神降瘟疫的时候在那里就死了七万个人 啊，然后神在那里对那个灭命的天使说够了，出手吧，神灭掉这个灾难，这个瘟疫一直延续下去，致死了七万个人。我说我们看见在这里在审判当中的人显出神实在是代表怜悯的神，虽然大卫得罪神，神要管教，神要审判，但在审判当中神有怜悯，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因着得罪神犯罪，让神 得罪神犯罪，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管教，但是在审判的当中呢，神在我们身上还有恩典和怜悯。因为审判不是要把我们好像把管教到一个地步，好像叫没有路可走。神对我们审判管教都有目的的，都是正面的，都是要挽回我们的心，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能够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不喜悦啊，总是借着管教来建造我们这个人，来得着我们这个人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有怜悯神。那然后神就吩咐他说：“你到那个亚布士人亚劳拿亚劳拿那里，那个在那主说啊祭坛献祭给神。”那大卫就去了。大卫去的时候，这个合场的主人就说：“你要什么啊？递给你，这些献祭的东西我都给你。”大卫说：“不然，我要按着价值向你买。为什么呢？”这个主人要把合场给他，把他所需要献祭的东西都给他，应该是非常好。但是大卫知道，这个祭，这个献祭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他说我要按照你价钱的向你买，然后就买那个合场，买那些献祭所需要牛，把那些柴，然后呢，再呢为要主人做祭坛，然后再献燔祭、平安祭。当他献完这个祭的时候呢，在那瘟疫就止住了，病就止住了。你看见为什么这瘟疫止住？因为那里有献祭，那里有祭坛。所以等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献祭的所在是什么？就是亚摩利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就是爱尔兰的合场。这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在那边建造耶和华圣殿。所以我看见圣殿的根基是建造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就讲谁是基督的十字架，这个祭坛是付上代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他需要付上代价来买这一块地，来买这些先祭所需要这些牲畜。因为呢，这个是预表将来谁是基督为我们罪死，他不是没有负担代价的，他是完全付上他自己的代价。因为那个地方也是亚摩利山，亚摩利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地方。因为以撒就预表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独生儿子，那圣徒父的心，然后亚伯拉罕把他献在摩利亚山这个地方，这是圣殿建造的根基，这是十字架救赎的根基。所以到新约我们就很清楚，教会根基乃是建造在所以是完成救赎的这个根基上，是他付上重大的代价。在我们来说，我们所得到是一个白白的代价，乃白白的救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上任何代价就得到这个救恩，这是白白所得到的。但是在主耶稣这一年，那是付上极重的代价，那是把他自己生命舍了，那是圣徒父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才蒙恩得救。这个就是教会的根基这是教会的根基。这是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感谢神，这个借着大卫这件事情，就显明将来新约耶稣所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是付上重大的代价。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根基上，教会都是站在这个根基上，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这是一个磐石，这是永远不改变的根基。教会在这个不改变的稳固的根基上才能被建立起来。我在这里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在这里。不然这是大卫这一段历史 所记载背后所表明的属灵名，我想到西耶这个圣灵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启示出来，所以感谢主。这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讲到这里，
还有点时间哈，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说问题都可以。
大卫数点百姓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呢，还是全以色列人的责任？
但我想很显然的，这个犯罪当时大卫所犯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在神百姓当中，那些领袖、那些代理的人得罪神，所以所带灾祸是群体在给受灾害，在受苦的。我们在从历史里面一直看见这个事情，所以一个当带头领袖，他们实在是可以，应该是非常谨慎。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实在是有一个为父心，他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他自己犯的，所以他说这些群羊做什么呢？因为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我想这个大卫实在是一个蛮神系列的一个人。他看见他所犯的罪所带的一个灾难呢，是百姓一同在承受，所以我想这就是保守说一个为父的心。我想现在为父的心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啊，今天人总是喜欢做一个教导的啊，保守师父很多，但是为父的也不多。今天就是地上许多光景，甚至我们自己的光景就是这样子。许多时候，一同所带来难处，什么教会弟兄姊妹一同受苦难、受灾难啊？教会当然有一些难处，有一些甚至一些也发生一些分裂的事情呢啊！我想不是只是那带头受苦难，底下弟兄姊妹一同受苦的，底下弟兄姊妹都难过、伤心。我想这个就到位，在这里所带出来的结果，但是感谢神，我知道。那这个罪应该他自己承担的，跟这些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灾呢，是临到大卫一个身上，临到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人，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在神家中带领的，实在会需要谨慎他自己言行，谨慎他自己的服侍啊。若是服侍得罪神呢，受灾的不是他个人，受灾的是全体，那是整个教会。
我对这个有点不同的看法哈，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神是不是就不公平？因为是大卫一个人犯错，可是受害就是全体的这个人民哈。可是你如果看呢，好像后面有一节说，他们连百姓们都一起向神那个进修赦免认罪，向神认罪。那既然说这件事情要怎样，其实百姓呢？可能也有部分的人，就是现在所谓的民调，也有部分的支持这个看法啊。也许像你讲的，教会里面假如说有分裂的话，是谁的责任？带领的责任，还是分裂离开的弟兄的责任？其实应该两边都是有责任的，因为照理讲，基督里面身体是合一的，应该不会产生一个分裂。可是还是分裂了。 可见说我们两方面在神的面前都有缺失，就是需要这个两方面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就是说单方面的说哦，好像大卫犯了错，然后人民就全部那个受影响。其实这我想，也许约雅没有参与其中哈、哦，约雅是有去数点百姓了、啊，他那个虽然他反对，但是他还去做。可见说，整个事件来看的话，也许大卫起头啊、哦，但是其实你不可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说其他人都置身事外，就是说好像都是无辜的。其实多多少少我们每个人哈、哦，在神面前如果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的话，其实都有负多多少少责任。
Yeah, 我可以交通一点哈、啊，我想确实，你看《撒母耳记下》24章跟《历赛之上》第21章，他都是说到了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呢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他们就激动大卫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它起因呢是因为神向以色列发作，那么这个怒气发作哈，所以以色列人很显然那段时间他们做错了事，他们犯罪得罪神，那么所以呢到后来他降灾的时候呢也是降在以色列身上啊，不然的话我们说如果是光是大卫的一个人的责任的话，这降灾降在以色列身上，那么有些地方说不过去啊，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代表的人的代表啊，这也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好、啊、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直接来看的话呢可能更直接清楚一点的话，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所以呢那么所以神到最后呢降瘟疫是降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显然做得不好，对不对？那么他就竟然他的肉体里头啊，他受到一边受到撒旦的这个激动，一方面也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那么大卫呢，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尽到他该尽的责任啊。那么他这件事情上，他应该来寻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像圣经上所说的，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的话，那么大卫应该到神面前寻求哈、啊，这件事情啊，到底百姓做错了，叫正当。那么他没有尽到他该尽的责任。那么，然后去数点，再数点百姓啊，然后是使得神的怒气发作哈、啊。这确实是两方面都有哈、啊。那么一方面，以色列人他们呢，那时候的这属灵的光景不对。啊，那个就犯罪得罪神，以色列人一向都是这样子。呵呵，那个再看看那个这先知书的话，几乎是没有停止犯罪过啊，在那个时候可能更严重。那么大卫呢，作为一个神的这个神所设立的君王啊，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那么他现在这件事情上成为。说神判他百姓的工具也好，或撒旦那个激动他的心也好，那么大卫这件事情做得不对啊，做得不好，那么使得到最后立刻做完以后呢，他心中自责啊，这些事情我想两方面都有啊，因为这个可能将他最之中，我想是为了要带进这个神的救恩。
不晓得圣经有没有记载，为什么大卫怎么会忽然间醒悟过来？不晓得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以让我们学习。
这一点是看见大卫确实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自己做错了，做错了立刻有感觉啊，立刻回来，这也是值得我们也值得我们思想的。
我想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都不是那么详细嘛，告诉我们很仔细点点滴滴，但是总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啊。所以我想从这些历史的记载，有没有看见大卫这个人 他那个属灵的光景啊，他属灵情形怎么样啊？从这些记载里面，就刚刚提到说他心中自责啊，显然这个人的确不是一个完全的，但是多少他对这个罪的确有感觉啊，他知道他得罪神，他所以认罪悔改，他不会讲理由，不像扫罗啊，他虽然犯错。甚至先知撒母耳指责他说他不认错，他这些许多理由 来推卸他的责任，但是他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刚提到说这个降灾这件事，的确就是整体来说以色列百姓属灵光景也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圣经只说大卫对神说我犯了罪行啊，行了恶，这些驯养啊。都没有，应该不是攻击我就可以，跟这些人没有关系，没有错。就属灵光景，可能以色列百姓也应该负他该负的责任。但是为什么圣经没有讲那么清楚？这里是要让我们看见大卫这个人，神所设立这个君王，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些君王也都是一个牧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设立这个牧者，他心思意念他自己生命的表现是怎么样光景。很想从这一段短短一两句话里面去看见这个大卫这个人，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是为群羊他自己犯错了他不把责任推给百姓，说你们也应该负些责任，一同承担。但圣经没有讲那么多，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大卫这样的表现和这样对神这样的态度，所以这个就让看见或是说凸显大卫这个神所使用这个君王这个领袖，他是这样一个，为什么他能够合乎神的心？合乎神的心，不是说他没有不会犯错，他会犯错，而且犯一次、犯两次、犯许多次啊！我怎么看见这个人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个神信的人他知错能改他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大家一同有份。不然这是圣经的重点，所以圣经没有讲那么多。但是就整个来说，的确以色列百姓他应该负他自己该负的责任。那就我今天第三个教会光景也是一样整个教会的光景主说偏差，我想一定不是一个单单一个人的责任，一定许多神的儿女都有责任。但是神为什么只提大卫这句话呢？那是提醒今天在教会在地上的教会那些负责带领的人应该更谨慎的自己，因为他们影响力更大，因为他们的话、他们的行为更影响教会属灵光景、教会弟兄姊妹的光景。但是当他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所显出来光景是怎么样的？是按着神的心他们是在推卸责任，还是他们是愿意负这个责任？就像主耶稣讲的那个老牧人，那些不是真的牧人教会拦出来的时候他就跑掉但是有的人教会拦出来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他不会离开，他知道他在这里要负责任，他不是自己走自己道去。所以这个就是显出到底谁是按着神的心在服侍神，谁只是为了个人，也许他自己利益，或者说他自己在这好像不被重视，他在这好像遇难处他就离开了就不管这些的到底情况怎么样。我想这个就是显出人真正的光景，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要求，就是借这些历史的记载让看见神所看重视神。
好，我们时间到了哈。刚才连后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可能第十节你看看英文的翻译，大卫心中自责，英文很多版本都是使他的良心责备他，所以很有可能是良心吧。我想我们神灵在良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这个结束祷告好吧。我们感谢你为着这段圣经这个故事大卫和以色列百姓一同的经历，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教训，来提醒我们如何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如何俯伏谦卑在神的面前。接下来求你继续对我们讲话，借着主日讲台的信息把你的心意再一次清楚显明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你作为我们一个星期的粮食，这样祷告乃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